介绍，这个医生是不配的医生，也需要简单的做一个介绍。这个2003年我到了澳洲的时候，突然大口吐血，是昏迷了20几天，在医院里面的20几天的时候，大夫有3次说没有希望了，让家里面的人准备后事。最短的一次是只能维持6个小时到8个小时。那么我的儿子在旁边一直护理，那么有些个弟兄姊妹就为我祷告，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我醒过来以后，我的儿子和我说，你这一病惊动了好多的人呢、有好多地方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他说大陆有些弟兄姊妹为你进食祷告，一面进食祷告一面用耳机用那个手机跟我的儿子联系，说现在这个病人怎么样，儿子说现在还正常，他们那边也没继续祷告。过了1个小时以后就打电话，现在情况怎么样，现在还正常，那么那边又继续祷告。那么后来呢，那个时间过去了，后来我听见澳洲的一位传道人叫张荣盛牧师，他我病的时候本来就在那个阿德雷德，他是那里的牧师，后来去年我想是去年到了加拿大，见到了这个张荣盛张牧师。张牧师当时那个时候啊，他说你进了大家觉得是很危险，根本没有知觉，昏迷不行，大家因为都是传道人可以许可进到那个医院里面去，随着你的经常祷告，还有一些个弟兄姊妹呢就在那个家属的休息室里头给你祷告，祷告来祷告去就过了那个医生所说的时间了，他原来给我规定大概还有8个小时的寿命，结果过了那个8个小时，那个医生有点不好意思的说，看来现在现在看来危险期过去了，请你们回去吧。那个这就是说啊，这是神的恩典。还可以和大家说，我2003年离开澳洲回到美国来的时候，那是2003年10月，那个大夫和我的儿子说，因为那个时候是插了一个管子，是那个是人工呼吸器，这个鼻子里插的那个管子是流质的，那个叫鼻饲，就是那个食管，就是流体进到这个胃里面去，这边插的一个管子是输血输液的管子，那个还有一个排尿的管子，那个腿上还有几个是随时准备是那个抽血验血的几个管子，总而言之是全副武装了。这个大夫就和我的儿子说按现在的情况来看，大概还能再维持6个月到12个月，最多是1年的时间。那是2003年的十月说的，2004年10月1年，2005年10月2年，2006年10月3年，到现在3年半了。啊，那么我在底特律和大家诉说这些见证，你们在这个在一个弟兄的家里边，那么少数人大家谈论诉说主恩典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很幽默，哎，说你该打电话问问那个澳大利亚那个牧师怎么回事，现在3年半没有死，现在还在这儿讲道。我说不用问，那个大夫他绝对不是个人的意思，他一定是根据这个化验的结果他做的诊断，甚至可能不是他一个人的一个意见，可能是会诊的一个意见。那么我们说这件事情就只能说是神自己的恩典，所以今天这个软弱的人能够站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和我们这个福音的朋友在这里诉说主的恩典，本身应该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另外我自己也有一个想法，2003年大病没有离开世界，神把我留在世上做什么？我常常想，我写的那一封信也可能是最后的一封信，也许就是神把我留在世上说要让我写的那么一封信。有的时候通一次电话，也许我想可能这也是最后的一次电话，而这一个电话里面所说的正是我应该留在世上应该所说的。 有的时候我讲道的时候也讲，可能这是我最后的一次讲道，那么也许一些个弟兄姊妹，有些个朋友，正是神把我留在世上，就是要和大家来分享见证神的恩典的。不过今天我祷告的时候，我说接上我今天是最后的一次讲道，因为明天还有两次，后天还有一次。我说如果最后的话是最后四次才好呢。在这里说这些也是诉说主的恩典。所以你想到刚才林先生提到了以前带领过信主的那个 Miss Onion， 他的中国的名字叫吴永秋教师，其实我们到他的坟墓那里去，在那里对他本人是一个思念，也是想到了西方的宣道士在我们中国所付出来的代价。那个时候我愿意补充说几句，1944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心里面很悲观，其实和大家说诚实话，我的功课不错，考大学大家连老师的同学都认为我考大学绝没有问题，但是就觉得这个人生很短暂，而且很多的矛盾，而且觉得世上有很多的污秽，很多的肮脏，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不是一个罪人，说我这么一个好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算是倒霉了啊！觉得好像是个错误，甚至于有那个屈原的想法，世人皆醉我独醒。那个时候我读书啊，正在陕西南部那个汉水汉江旁边，那年春天我在那个汉江边上走来走去，我一看那个汉江的水非常的清亮，清澈见底，我说当初屈原往这汨罗江里一跳，不就大事都解决了，一切苦恼都没有了，甚至有那种念头。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米当年一次两次几次的找我，到底你心里面有什么事情，你能不能和我说一说。我可以告诉大家，他的中国话说的不好，我的英语更差，我心里想根本没有办法沟通，但是他那个慈祥的面孔好像一个老母亲的面孔一样。今天林先生提起这件事情来，又引起我的回忆，就觉得他的那个爱心你没有办法拒绝，不忍的拒绝啊。他那个时候就称呼 Mr. Ben， 你不要不来聚会来，你到这里来做礼拜来聚会吧，一次两次，我现在还记得，瘦瘦的啊，好像一个老妈妈老母亲一样，歪着这个脑袋， Mr. Ben 你来吧。我就心里边不能够拒绝，觉得不忍心来拒绝这个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邀请，我说好我来啊。以后就在神的光照当中，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以后就奉献了，以后就有神的呼召出来传道。也可以和大家说，不是这个人有什么好处啊，那个时候是因为在一个热潮当中，在上一个世纪，可能陈牧师知道，上一个世纪40年代中国教会有一个大的复兴，就是抗日战争的末期有一个大的复兴，有那个时候有一些个青年的弟兄姊妹，20-30岁30岁左右，有一个看见，就是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到了安提阿，经过了这个小亚细亚半岛，保罗就把福音传到了欧洲，以后保罗在罗马殉道。那么但是到了主后33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300年的那个逼迫很大，大家知道这个历史，当时的罗马皇帝历次那个断断续续的逼迫杀戮基督徒。我曾经有3次到过罗马，到了哪里我都不观光，但到了罗马那地方啊，有人带着我看一看斗兽场，就是当时你信耶稣吗？信耶稣是基督徒，好，把你扔到斗兽场里面，让狮子把你吃掉，就是那样。那几个基督徒，那几个弟兄姊妹，还是在那里唱着诗，面带笑容，那样走进那个斗兽场里面去。那个时候，弟兄姊妹那些信徒受的逼迫很大， 但是这个大英百科全书上面有记载，越低婆人数越多，越低婆人数越多。这个多到什么地步，我现在有一个参考资料是 Harris Bible Handbook， 他总有一个记载说在那个时候就是公元330多年，就是君士坦丁宣布他作为基督徒的时候，那个时候估计罗马帝国围绕着地中海统治欧亚非这个三个地区，那个总人口大概是1亿2000万，而那个时候基督徒呢已经达到了6000万。这是那个 Palace Bible Handbook 它里面的记载。我说这样的话就看见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在那样一个大的逼迫当中有那么大的一个复兴。那所以这个上一个世纪40年代有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谢谢，包括我个人在内，好像被那个热潮，被那个火热的那个灵火所焚烧，就觉得应当把自己奉献给神。那个时候有好多的弟兄姊妹明明自己是一个作家，把这个作家的这个事业放下啊，明明呢这个家里边那个家产可以承继多少万的家产，把这个承继家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放下啊，甚至有人大学差半年没有毕业就放下到边疆去。那个时候心里边有一个想法，那个时候有一个祷告，也是有一个心愿，要把福音再传回耶路撒冷去。那个时候大家就看见保罗是以鲜血进攻罗马，但是保罗死了以后没有多久，整个的欧洲福音就传遍了。以后呢福音再往西边传，到了英伦三岛，大家知道五月花号是从那个英伦三岛带着一些个虔诚的信徒来到了美洲啊，到了美洲以后，那么这个遍地开花，以后又有几个传道士再往西边传，把福音传到了韩国，传到了中国的沿海这个地区。所以上一个世纪40年代，那几个弟兄姊妹说，是不是我们应该接过这个福音的火把来，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就在那个热潮当中呢，我自己也是被带起来的，可以说是圣灵的火在众弟兄姊妹的激励当中，这样自己奉献不是主的啊，不是自己有什么好啊。那个时候也曾经有2次到英国去留学的机会，那个介绍我的人是这个爱丁堡大学校友基金会的理事，叫 Mrs. Continental， 他当然可以有权推荐这个留学生，他也可以有权批准奖学金。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被那个火热的那个热潮所带动，就是想着把福音往西传，福音往西传。那个时候没有薪水的，不拿教会的工资啊，就是凭着信心啊，弟兄姊妹奉献馈赠的多，还生活就好一点；弟兄姊妹馈赠奉献的少一点，生活就苦一些。那些个人宁肯挖野菜吃，宁肯拿这个豆渣做饭吃，也不向人诉苦啊。不像现在有些人好像是那么就是电商的牧师，那个时候是不谋求中国教会的固定的支持，更不像西方教会在牧师，但是大家又有个心智，所以我是被那样的一个热潮带动起来，那样出来来服侍主的。所以因此啊，当时中学的同学、大学的同学，好多的人都觉得奇怪，说这个边某人也不傻，也不呆，也不迟，也不笨啊。这个您大学那个时候是已经上的比较好的大学了啊，就是为什么天天的外国都不去，跑到边疆去传道去呢？那时候大家是不理解。后来现在这些个老朋友们，这些个老校友们，我告诉大家，有的人是功成名就啊，有的人在学术上有成就，有的人在这个事业上有成就，有的人人家是这个高官啊，这个后路地位很高啊，但是老年的时候跟他们通信的时候，满篇的牢骚，哎呀，我说简直怎么回事，一写写21篇呢，21篇里头满腹牢骚，哎呀，我说那个不是中国有一个诗人说，这个牢骚太盛，房长断吗？ 我说这个怎么这么多的牢骚，反过来我这个传道的人为主受了一些个苦的这么一个人，反过来我倒劝他们我说咱们应当有这个老年的喜乐呀我们应当老有所归呀应当反过来我倒劝他们，所以后来他们彼此谈话通信，这是不是直接和我说的，有别人和我说，哎呀说看来啊云波这条路走对了，叫着我的名字，看来云波这条路走对了，也是别人间接和我说的，我听了以后挺感恩。我说这样的，就说这样的这个老同学、老校友，他们大概也有所认识，看到了世界上是虚空的，看到了确实是有一位独一无二的真神。所以我常和大家说，我说那个时候他们都笑话我迷信呢那个那么好的事到我们国外留学不去，跑到边疆传道去，都笑话我。那我说要是没有神的话，确实我们是迷信；要是有神你不信的话，那是不是你们迷信呢？有神而不信神，那你信什么？信自我奋斗，信碰运气，信金钱万能，信什么呢？是不是就有点变相的另外一种迷信？所以今天愿意和一些朋友们，今天我相信也有许多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再看一看这个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是确实是信实可靠，而且是我们能够值得我们信赖的好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已经信主的一些个朋友弟兄姊妹也可以向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来传讲福音，有这样的一些体会，有这样的一些个体验。今天愿意和大家一同读的一段经文，一节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对这些经文也很熟了，如果很熟的话呢你就可以背，如果背不下来的话呢你就看，如果旁边有一些个没有信主的朋友，最好你把你的圣经借给你旁边的没有信主的朋友一起来看一看如果要是没有圣经的话就请听我读给大家。这是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一封书信，第一章第二十节，这里这样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再读一次，还是这一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今天愿意借这个机会和一些信主的朋友弟兄姊妹和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等于说做一做自己的见证，我为什么相信有神。应当和弟兄姊妹做一个解释，咱们这个题目说宇宙中有神吗，这句话呀有语病，或者说不够科学，不够确切。问题在哪儿？在那个有，在那个有字上宇宙，在那个中字上，宇宙中有神吗？这个请大家原谅，我是故意的用了这么一个含糊两可的这么一个中字。这个中字如果要说是里边的意思有一个中间的意思，还有一个里边的意思。如果要是说里边的意思，大概答案是肯定的。比如说木器里边有木匠吗？ 这个答案一定是一致的。木器里边哪有会木匠的，这次是没有，所以没有用宇宙里面有什么，我没有用这个词。你要说与这个木器中间，在木器的工厂里边，那许多的木器中间有木匠没有？肯定有，没有木匠哪来的那许多木器啊？所以这个中字故意的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这么一个意思，也就是也愿意和大家一同有一个思考，我们所居住生活的这个宇宙空间当中的这么一个小的微小的地球，到底是不是神所创造的？宇宙之中有没有一位神？这个关系很大，一字之差，有或者是没有，差之丝毫，谬之千里。从远处说，涉及到我们的宇宙观，但是宇宙观就决定了人生观，再说的白一点，就影响了我们的一生。所以到底有没有神，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我也应当和大家说明一下，让我证明有神呢，我可以和大家说我不配，我也证明不了，我也不敢这样说我能够证明有神，绝对不敢。但是要说证明没有神呢，可能更困难，甚至于是不可能的。怎么说呢？大家想一想，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我们这个居住其上的地球也不过就是一个灰尘吧。如果把这个灰尘放大一点，让它像一个乒乓球那么大，我们人在这个乒乓球上面大概还不如一个细菌。如果把这个乒乓球把它缩小再缩小成灰尘那样，我们人还有地位吗？这么一个微小的人怎么敢就说我能够证明有神？我实在没有这个感叹量，我不敢说。同样的，这么一个微小的人竟然敢说我证明没有神，我看这个也够大胆的。证明一件事情有比较容易，证明一件事情没有可能更困难。要想着说证明根本没有神呢，可能是根本不可能的。怎么说呢？我这里有一只表，我拿出来，这就是证明。我有表啊，我们现在没有戴的，有好多的见证人证明我戴过表，有表啊，这样就可以证明了，这很容易啊。你证明没有表，你怎么证明？我没带的，你没带的，你可能放在家里了。有十个人证明我没有表，十个人证明，那十二个人呢？还有十五个人呢？我家里没有，家里怎么没有？对呀，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搜家呀，抄家呀，我家里翻了千山地覆，翻了三遍五遍，也没有查出表来。是在你家里没有查出表来，谁知道你是不是埋在地里头了？你怎么证明了？所以证明没有一件事物比证明有一件事物难得多，甚至于是不大可能的。有一个可能是真实的故事，有一个传道人和一个年轻的人谈道，那个年轻的人是一个无神论者，说什么也不信。那个年轻人就跟这个传道人说，你信神，你把神拿出来让我看看。那个传道人说，神是灵啊，神不是物质，神是创造物质，它本身不是物质。所以圣经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没有办法把神拿出来给你看。那个青年人说，你看看，我就知道你拿不出来，所以我敢断定根本就没有神。那个传道人说，现在我倒是看见神了，我能把神拿出来让你看一看。哎，那个亲人奇怪，前几分钟你还说看不见神啊，你那个不能把神拿出来，怎么这几分钟你就说看见神，可以把神拿出来看一看？ 那个传道人说，你就是神呐、啊。那青年人就不大好意思，怎么我成了神了？那个传道人说，你想，你说断定根本绝对没有神，那必定是你在地球上每一个地方你都走遍了，根本没有神。不但是这样啊，你在地球上走遍的时候，神要是跑到外星球上参观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毕竟你是外星球上也去过，所有地方都找到了，没有神。还不仅如此啊，如果你上外星球那里去考察的时候，哎，正好神到地球上来了，所以你在地球上考察的时候，正好神在外星球上，所以你毕竟会有分身法，你超越空间，既能够在地球上，就能够在外星球上同时存在这么许多的空间当中，这样你才敢断定没有神呢。要不然你怎么断定没有神呢？还不仅如此了，你说现在地球上外星球上我都找到了没有神，现在没有神，100年前也许有神呢，你怎么断定，你怎么证明100年前没有神呢？毕竟是100年前你也存在，100年前你也是既在这个地球有在外星球，所以你一定是既跨越空间就跨越时间的这么一个人，这样你才能够说你断定真的没有神，这样的话你不就是神吗？这个青年人有点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发现神。这个传道人是对了，没有发现神对了，你说根本没有神恐怕不敢说，太不断。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一个朋友们，你发现最近那个医院里大夫的这个检查报告没有？我这个发现了这个报告挺有意思，他给你验痰啊，你吐口痰，他一化验完了以后啊，那个报告结果上没有发现结核菌，他不是说真的没有结核菌，他是没有发现结核菌。你看用词用得多好啊！有的朋友身上长一个瘤子，要切片检查，切片完了以后，他们去化验，化验的结果说没有发现癌细胞，他不是没有癌细胞，是没有发现。我说这个倒是挺聪明，也比较科学。直到现在，其他的星球上有没有生命，现在的科学家还不敢断定。其他的星球上关于外星人的争论这么大，到底有没有，一般的科学家还不敢断定。像这个外星球上有没有生命都不敢断定，你怎么敢去断定说根本没有神呢？所以我说这样的人呢、啊，也许可以说是狂妄，也许说可以说无知。对不起啊，但是今天在座的没有一个朋友是这样武断说根本没有神的，如果有的话请你原谅我说的这个话过重啊。那么到底为什么，像我也不傻也不呆，为什么愿意信神，而且为信神的缘故，而且是走了这么几十年的这样一条道路呢？我个人可以和大家啊简单的说一说，我信靠神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从宇宙的来源来看，我相信有一位神。任何的事物，任何的东西，总得有一个来源。你说这个桌子不能说凭空跳出来的，我们这个房子挺好，你不能说自然而有的。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哎呀，咱们这个房子建筑太好了，怎么来的？自然而有，凭空跳出来的。那大家说这里简直是岂有此理，这不是骗人吗？连一个桌子一个房子都不能凭空跳出来，这么大的一个宇宙能够凭空跳出来，怎么样的解释呢？一个物质一件东西，从起初的起初啊，太古的太古，从很久很久以前，以前的以前，最早的时候，总得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不是物质自己本身它能够自己能够决定的，一定是有一个超乎物质之上的力量创造了这样一个起源，一个起始。所以从宇宙的来源，我们推论想依然有一位神啊。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事情，在上一个世纪40年代，那个时候呢，刚刚信靠神的人还是少数，不像现在这么多。有一个老教授是一个基督徒，上课的时候他大概是讲到这个地球上的这个生物啊，动物和植物生物的这个互相的互补作用，讲的是这么奇妙，讲的这么微妙，讲来讲去，这个老教授不由自主的就在那个讲台说，哎呀，上帝造的这个地球太奇妙了。以后他又讲这个空气怎么样，这个水怎么样，讲来讲去，哎呀，上帝造的这个地球太奇妙了。中间有一个学生有点不大耐烦了，那个学生是一个无神论者，说老师啊，您讲地球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有点太不科学了吧。那个老教授满面笑容说，你说我说地球是上帝所创造的不科学，那你说这地球是怎么来的？那学生说，那还问吗？这不是从太阳而来的吗？老教授说，太阳从哪儿来的呢？他说，太阳从银河系而来啊。那时候是银河系啊，现在也说银河系。那老教授说，银河系又从哪儿来的呢？那个时候是星云学说，现在物质起源是爆炸论啊。那个学生就说，银河系是从这个星云而来的。老教授在那儿和颜悦色，那么你说银河系从星云来的，那星云又从哪儿来的呢？这学生就有点不大好回答了，这星云就是从自然而来的。老教授说，你说那自然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学生实在没办法回答，有点不好意思，有一点有点这个挂不住了脸上啊。不是自然，自然就是自然，自然就是自自然然，它就是自自然然来的。朋友们，宇宙的来源，你如果不承认创造论，就只好承认是自然论。不管是星云学说也好，现在的爆炸论也好，如果你不承认是神的创造，那就是自然的巧合，偶然形成，就是这么一个自然论，没有别的解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别的更好的解释啊？也许我说的武断一点，有的话开会以后请你告诉我。前几年我在底特律那个地方遇见了一位从大陆到底特律去探亲的一位学者，这位退休的学者他在国内发表了许多论文的，到了国外呢他就接触教会和我们就有些的来往。那么第一次和他谈话的时候他很坦率，他说我几十年的唯物论的影响啊，现在让我接受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我简直是接触不来，根本就不可能，一点希望也没有。这是第一次谈话。过了一些个天我又遇见他了，遇见他第二次的时候他主动和我说，他说，哎呀， I was puzzled， 我简直是太迷惑困惑了，一个创造论啊，一个这个唯物论，一个进化论，这个到底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还是就那么自然形成的？这两个把我弄得简直是混乱了，甚至有的时候这个睡不好，甚至于觉得这个很混乱，到底怎么回事？简直就是觉得这个矛盾重重。这是第二次谈话。又过了几个月，因为那个时候我常到外地去，有这个服事，有这个福音工作。过了几个月回来以后，第三次见到他，这位专家、这位学者正在过来，就主动的和我握手。他说现在马上就要回国了，我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我什么好消息？我已经受洗了。这弟兄姊妹朋友们，想一想，宇宙的来源，一个是创造论， 一个是自然论，哪一个更合理，更能够解答具体的问题。所以这是我相信有神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从天体的这个运行的规律来看，我相信有一位神。这个宇宙当中啊，这个都是有些规律的。那个宇宙到底多大，我这现在有一个资料，这根据这资料跟大家，这是前几年的资料，最近看书有点吃力了。有一本书叫《太空探秘》，有一本书叫《创造的神》，有一本书叫《科学的见证》，有一本书叫《科学与信仰》，还有本书大家可能知道的《认识真理》，还有这个《铁证待判》，还有这个《导向》，还有《审判达尔文》等等其他的这些书。在这几个书里头提到了宇宙到底有多么大，我这个大体把我所得到这个资料大家说一说。现在从地球上观测宇宙最远的地方需要40亿光年，我想大家有一个概念，一个光年有多远，两个光年多远，1亿光年有多远，它是40亿光年，这是可以探测到的。他说没有探测到的这个宇宙的这个边缘最远的地方可能是无限大，这是一点。再有一点说，我们这个地球是属于太阳系的，而这个太阳系属于银河系，那么在这个银河系里的这个太阳有多少呢？大约有1000亿个太阳，就是说银河系里头大约有1000亿个恒星，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大约有1000亿个。我不知道我记录的这个数字错不错，错的话请大家给我指正。如果这个太阳在太阳系里边以每秒200英里的速度这样行进，每秒200英里不得了了啊！如果以这个每秒200英里的速度来运行前进的话，大约需要2亿年才能够运转一周。你想这些银河系是多大？而像我们这样所在的这个银河系，宇宙当中这样的银河系已经探测到的有2亿个，2亿个银河系，这是我们这个探测到的。它那个估计总数呢，也许是几十亿个银河系，可能更多，那我们难以发现啊。所以这个银河系的直径有它多大？直径大概是有100亿亿公里，这个银河系从地球到这个银河系的边缘大约是10万光年，到宇宙的边缘大概100亿光年，也可能到不了，甚至还更远。宇宙是这么大的一个宇宙。本来我想着算一算，这么多的银河系，这么多的恒星，恒星周围有这么多的行星，行星周围还有卫星，到底这个太空当中有多少星球，多少亿个，我算不过来了，我也不想算了，大家想象去吧。这么多亿的星球，这么多年的运转，竟然没有星系的碰撞。如果有一个星系和我们银河系一撞，完了。这么多年没有星系之间的碰撞，谁让它这样的？为什么就有这样的一个自行运转的规律？这个规律是谁啊制造？是谁控制？谁管理的？大概大家看过这个杂技演员在这个舞台上，3个人4个人微扔那个球，就那个彩色的球，先扔3个5个那就这也掉不了，后来一扔10个啊，10几个20个，好几十个，20-30个，那30个演员在舞台上这个扔那个彩球，你接过来，我扔不起，我扔不接过来，这大家一看那些个彩球就在那个舞台上，那就那么飞来飞去，竟然没有碰撞，下面都鼓掌啊，都在那里喝彩啊。 不过几十个球而已啊，这里是多少几个球都没有碰撞，你能说这是偶然的巧合吗？你能说这是自然形成的吗？所以从这些个宇宙当中，这个星体当中运行的规律来看，我们相信有一位神在这里管理，在这里啊，这个统治管理这个宇宙的这个星系。我不知道咱们这儿怎么样，我记得这是前几年呢，我发现这底特律就是我所在的那个教会，我是300人啊，300个人。那一年呢，发生车祸的弟兄姊妹啊，或者别人闯他，或者他闯别人，发生车祸的大概有4-5起。这一年300人当中，就有4-5起车祸。大家知道，这个在美国，那个车是各行其道，是吧？都有标志，都有白色的那个油漆的这个标志，而且都有这个路牌啊。你往哪里走，哪里拐，哪里红灯绿灯，这个都指示得很清楚啊。弟兄姊妹驾车的，大家都知道，都是万分小心的，谨慎又谨慎，万一撞一下不得了。就是这样的话，那个我所在那个教会那一年4-5起车祸，那是一个教会，整个底特律地区那一年多少车祸不敢说，整个的美国多少车祸更不敢说，整个的地球有多少车祸更不敢说了。但是在这个宇宙当中，这么多的星球没有发生类似车祸这种事儿。发生一次碰到我们银河系上就受不了了，谁让他这样呢？你只能解答说，这是碰巧了，偶然的巧合，自然的碰撞，那这样子就碰出这么一些有规律的星球来，这能说得过去吗？如果今天我和大家说呀，我这个表你知道怎么来的吗？如果我和大家说啊，这个表啊是有一个矿石在这么一个容器里头，碰来碰去，碰来碰去，哎，这个矿石碰来碰去，碰出塑料来了，有机玻璃，啊，一个碰来碰去，哎，碰出这个铁材来了，这些个铁还碰来碰去，哎呀，成了钢材了，而且是优质钢，再碰来碰去，哎呀，这些个钢碰出那个齿轮来了，啊，碰出这个表针来了。从来从去，哎，装成表了，啊，秒针儿，转一周，这个分针儿进一格，分针儿转一周，啊，那个时针儿啊再进一个部分。如果我要这样说的话，这个表啊，你是怎么来的吗？就是这样，日久天长，从来从去，碰碰撞撞，这样就碰出这么一个表来了。如果这样说的话，走吧走吧，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啊。这么一个表，我说是盲目碰撞而来的，你会说我胡说八道。这么大的一个宇宙，要是说盲目碰撞而来的，那是不是我们自欺欺人呢？所以这是我相信有神的第二个原因。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我们肉眼看不见神，但是借着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我个人相信神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一个原因就是从这个地球的这个奥妙来看。哎呀，地球这个奥妙，我想如果要是让各个科学家写那个奇妙奥妙的地方，大概是各样都学科都写出来的话，大概我想一个像这个大的一个大学，把整个那个大学都建作图书馆，也没有宿舍，也没有教室，也没有办公室，都是图书馆。我想恐怕关于地球的这个千千万万上亿条的这个所谓的自然规律，这个奇妙的奥妙的之处，恐怕都说不完，带不尽。随便说一两点，你就是你太多了。然后我们这个空气是免费的，是吧？ 空气神就给配合的挺好，氧气氮气不多不少，比例蛮好。氧气多一点受不了了吧，咱们当中有个盖啊，氧气少一点也不行吧，到高山上那个高山地带人就这个呼吸就不舒适嘛。为什么这个生态平衡就是这样啊，而且维持着这个持久不变，谁让它这样的？空气呢是混合物，氧气和氮气的混合物，要是化合物就坏了。这如果是化合物，氮元素和氧元素的化合物，大家大概知道，这种化学你比我知道的多啊。那个东西可能是毒气或者是笑气，毒气呢就是一就是作战的时候一毒就死了，笑气反正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牙科大夫没有麻醉药，给你用这个笑气，喷上笑气，一喷哈哈哈哈一笑，不觉得疼，哎，把牙给拔掉了啊。如果这个空气要是不是混合物，不是氧气氮气两种单质所混合在一起的，而是两种元素化合在成了化合物，那坏了，那咱们整个的世界成了疯狂世界了，大家都哈哈大笑哈哈大笑，那么就成了这个了啊！谁让他这样的？不是哪一个科学家，不是哪一个哲学家，不是哪个政治家，也更不是哪个军事家，你怎么解释呢？这是随便讲一个，太多太多了。空气是混合物，水呢就是化合物，水要是混合物的话不得了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水是由氢和氧两种元素组成的，如果他们两种单质，那就是氢气和氧气，大家这个都知道，就初中学化学的都知道，氧气和这个氢气混合在一块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啊？爆鸣气，对吧？一个是火柴，如果要地球上所有的水不是化合物，所有的水都是混合物的话，一论火星方完了，整个的地球没有了啊！所以从这几个地方，这么奥妙这么奇妙的一些东西是怎么而来的，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你说是盲目碰撞的啊，偶然的巧合，这个好像解释不过去。这从这几个地方让我们相信到宇宙当中只有一位神。还有一件事情我也是想着借这个机会说一下，就是想到那个人造卫星啊，它造得多精密多精巧，围绕着地球绕来绕去转来转去，日久天长总有报废的时候，绕来绕去日久天长总有个这个时间的这个误差啊，也许一秒半秒也许多少年差一点，它反正总是不能那么精确，因为咱们坐飞机绕地球一周，整整是多少小时，一分一秒不差，我看很困难。但是这个地球这么大，它自转一周，24小时，分秒不差，一秒也不差。也许有人说差个一秒半秒的没关系，差个一秒半秒的就完了，今天我们坐不到这儿了。你想想，一天差一秒。十天差多少？十天差10秒，一个月差多少？一个月差30秒，这就是半分钟了啊！两个月呢？地球自转以后就差1分钟了啊！两个月1分钟，一年呢？就差6分钟了吧？一年差6分钟，10年呢？差60分钟，这就是1个小时了，坏了！我们的孩子10岁的时候上小学，老师说了啊，这个地球自转一周24小时，一昼夜24小时。过了10年，你这个孩子上大学了，老师说，哎，不对，现在变了啊，一昼夜不是24小时，25小时了，差一秒。还不仅是如此了啊，10年差1个小时，100年差多少？10个小时。1000年差多少？差100个小时。人类的历史如果按6000年算，差多少小时？差600个小时。那地球自转一周，一昼夜就不是24小时，是624小时。624小时，冬天的时候那么冷啊，312个小时的寒冬啊，大概植物都冻死了。 白天夏天的时候炎热天气312个小时都是白天白昼，那个烈日当空啊，大概有些个植物也都干死了。植物如果死掉的话，还有我们吗？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因为这么一点小的事情，其实事情太多了，一点也不能差。一般的东西都是这个热胀冷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唯独冰水到了一定的程度，它不是热胀冷缩了，到了结冰的时候，这个大家都知道，到了冰点的时候，连这个冰方体积方扩大了，这个好像习以为常，这个无所谓嘛，物理上我们都知道嘛，这个冰的与结冰的时候它反而膨胀嘛，这个和我们大有关系。如果这个冰那就热胀冷缩，它结冰的那体积小，体积小它和水的这个比重它就是重，那样说它重的话呢，结的冰就不应该浮在水面上了，结的冰它就应该沉在水底下去了，上边又结冰，结冰又沉下去，上面再结冰，结冰再沉下去，那冬天的时候整个的江湖河海都成了冰封冰冻的了，水里的植物生物就都要完了，像我们人类生活这么生活，像类似这样的小事情太多了，谁让他这样？所以我们只能说有一位神的创造，他的设计，他的创造啊，是的，他如此。这是从这个地球的这个奥秘来看，太多了不能都说了啊。从这个人体的这个奥妙也很有意思，不知大家有多少是学关于医学的，是搞解剖的，对这个人体研究的啊，认识大家不容易研究透啊，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其实也很奥妙的。这个人体的这个结构，你看四肢动作，也不用加油，不用上滑润油啊，几十年都是动作灵活。心脏不用这个下指令，先给你的跳啊。用这个电子就是东西遥控，不用，它到处它就给你跳，你睡觉它还跳，肺脏也是这样啊，呼吸的时候这几十年从来不休息，从来不请假，也不用加班费，它就是这么一直到晚就是给你这么呼吸，什么时候这个停止呼吸了，人就完了，谁让它这样子？这个事情是太多太多了。不但这样，甚至于这个我们的这个毛发、皮肤都很有意思啊！哎，您这个就简单说，这个毛发，这个头发就是越长越长，所以姊妹们啊，这个女士，这个朋友们，这个秀发披肩嘛，啊，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秀丽，头发就那个长得很长，汗毛就不能长很长了，啊。它有的这个特别的，它长得特殊的部位，你这个腋下它就是这儿长得长，上面它就不长长了。还有的它长到一定的尺度不长了，鼻子里的这鼻毛长到一定的尺度它就不长了。如果长得太长的话，眉毛也是这样的，眉毛长到一定的尺度，那它就不长了。谁让它不长的？它就是不长了嘛。如果长得挺长的，那就是就把眼都给遮住了。而且这些个毫发呢，一般的来说都是从上往下长，当然有的是横着看的，好像有横着，你细观察是基本上我不太懂得啊，我是在这个书上看到的啊，咱们这里有懂医学的，有懂这个人体结构的，这个一般的这个毫发都是从上往下长，唯独一个地方不是从上往下长，哪里呢？气管，这个呼吸气道，呼吸气道里头也有那很纤细的绒毛，当然不是像头发似的这样的毛，很纤细的这种绒毛在里头，它是从下往上长的，这个很奇妙。如果这个因为那个有人跟我说，我讲到这儿，有一位朋友他是学医的，他说不但是那个气管里头是那个，就是唯独那个地方从下往上长，连食道就是食道这个它里头也有纤细的绒毛，也是从上往下长，从上往下长，你吃东西它好往下走啊。但是那个气管里头的那个纤细的绒毛呢，它从下往上长。这个有什么关系？和人大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感冒了，咳嗽有痰， 我看一咳嗽，这个前期是什么？它往上拱，你越咳嗽，哎，痰越往上走，越咳嗽往上走，咳嗽到嗓子这，好吐出来了。如果那个气管里的那个前期的绒毛也往下下长，坏了。哈哈，大家笑了啊！一感冒就坏了，一有痰就坏了。你越咳嗽越往下走，越咳嗽越往下走，咳嗽下边的组织就下边，再咳嗽再堵，是不是整个人就堵死了？是窒息而死了。谁让他这个样子的？这太奇妙了，这个说的没有办法说尽了。还有一个人呢，这个他是一个，我想他不是一个信主的人，他说个笑话，他说这个不能说是我偶然的碰巧了。这个还是说得有一个创造者，就是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是这相信有一个创造者。你看这个动物啊也很奇妙，人吃粮食呢就长这个汗毛，你看一般的女士啊很纤细，根本看不出来啊，很纤细，人吃粮食长这个汗毛，鸡吃粮食也是吃粮食，跟人吃的一样，鸡就是长鸡毛翎毛，说猪也吃粮食，猪是长的是鬃毛啊，各从其类，吃的粮食都一样啊，这都是一样的胃口啊，都是动物啊，这就是不一样，各从其类，你不能说碰巧了，万一碰不巧不就坏了吗？一碰不巧你吃了粮食长了一身翎毛，那多难看啊。所以从这些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啊，从这里我们说有一个创造者，圣经说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并且造了人以后吹了一口气，说这是有灵的活人。关于这个人的灵魂问题，今天我不讲，以后机会再说。再有这个人有信神的本性，从人信神的本性来说证明有一位神。不信主的人说，不信神的人说，人为万物之灵，我们讲人为万物之灵，这个和圣经人也有这个讲法，有些符合啊。圣经人说是神造人吹了一口气，因此人成了有灵的活人。人和其他的动物有许多的不同点，其中有一个不同点就是人有灵魂，动物没有灵魂，再高级的动物也没有灵魂。也许我是孤陋寡闻，截止到现在我没有看见过一个动物学家，一个生物学家发表过一篇论文说在某些个高级动物当中他们有信神的意识。我也没见过有一个科学家或者是生物学家他说某一种高级的动物他有敬拜神的仪式，没有。而只要是人，你是这个无论是科学文化知识是怎么样的高啊，怎么样的发展的这个社会群体，或者是怎么样落后的那种部落，或者甚至是野蛮的那么一个群体，他们都有敬拜神的仪式。可能敬拜神敬拜错了，但是他有敬拜神的仪式，还有敬拜神的意识。盖洛普做过一个调查，他把最近300年间300位出名的科学家做了一个调查，这几个人的信仰到底怎么样。我记得不错的话，大概有38位是无从考察，不知道他信仰是什么，但是另外有262位是明文记载他有信仰，其中大概有22位明摆着说他不相信有神，另外其他的240位，在300个科学家里头，在这个有难可查的262个人当中，240位说他是相信神的，而且呢，240个人当中是有90%是基督徒。所以朋友们，今天若是还有少数的没有信主的一些个朋友们，你说这些人傻吗？我们笨吗？我们无知吗？那几个科学家都是穷极无聊吗？所以我们说 像圣经上所说啊，就是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明明可知。所以许多的有学问的人，有许多的科学家，他们也是相信有神的存在，甚至是虔诚的基督徒，像牛顿、像托尔斯泰等等的这样一些个人，政治家，像孙中山先生等等这样一些个人，都是很信，都是自称为是信基督、是信基督的，是基督徒，而且有些人从他的言谈、话语、行为上看，还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这里我们从这个人信神的这个本性这个来看，是正是有一位神，有一个心理学家，是德国的心理学家，这是我早年看的，最近没有是在看书的时间，也没有那个能力了。这个人叫 Stranger， 是一个心理学家，我想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经过许多的考证，他有许多的例证，证明人有生俱来的有六种本能啊，比如像食欲啊，就是喜欢吃，愿意喜欢吃好的啊，求知欲啊，你人生下来总是要有求知的欲望啊，还有这个性的本能啊，这个也有这个欲望。其中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它叫宗教欲，或者叫宗教意识、宗教本能。人他说有生俱来的六种，而这六种呢都有一种对象，你求知你就有知识啊，你要吃它就有食物啊，你有这个男女之间的这种要求，它就是有这个婚姻，你要有个宗教欲，它就是能够就是你一定是相信是有一位神。只有信神以后，这个人好像是抛下了灵魂之锚，好像在那个飘摇大海、那个汪洋大海当中漂流无定。哎，信神了，把那个锚抛下来了，进到避风的海港，抛下了灵魂之锚。这个 Stranger 是这样说：人就有生俱来的有这样一种这个信神的本能，而只有这个本能得到满足，然后心才能安定下来。就好像人要不结婚，他总是心里边不组成家庭，总是好像有一点彷徨不定啊，总是吃不饱，那心里就饿啊。求知欲不能够满足的话，心里总是有点不满足感。另外呢，一个人总有一个信神的本能，这一点我相信。有好多的朋友们无缘无故的，这个衣食住行不缺，生活也比较不错，半夜三更醒来以后就莫名其妙有一种苦闷、烦恼，甚至于是恐惧。我不知道不信主的朋友们当中有没有这一点啊？我有一个老同学、老朋友，后来是在这个东北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也是个老教授，他和我说，他没有信主以前呢，他和我说，这想到这个人生啊，想到这个人的这一生的这个结局啊，他的原话是这样说啊：糊涂的时候浑浑噩噩，清醒的时候不胜烦恼。什么意思呢？糊里糊涂过日子，反正浑浑噩噩、迷迷糊糊就算了，清醒过来说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人的归宿是什么，哎呀，人这一生到底意义什么，他清醒的时候不胜烦恼。但是他没有信主以前，这是一个老教授，我想他代表了一些个人的不信神的这个心灵里面的写照。而只有接受了神以后，这个心灵里面算是安定下来，好像是抛下了灵魂之锚。我说的这个老教授，他们夫妻两个都有这个事业上的成就，他的妻子是一个农业专家，常在这个世界上各地开这个有关土壤的一些个研讨会，也发表了一些个论文。后来他的妻子也信主了，他自己本身也信主了，就做了基督徒。信主了以后，哎，就安定下来了。所以从这个人有信神的这个本能本性来说，从这里也证明是有神的，神也能够改变人的本性。有多少 彷徨失措的人，信主以后好像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有多少心灵里面苦闷的人，信主以后哎有了喜乐平安。我刚才开头的时候也是正是林先生这样的一个介绍，我年轻的那个时候甚至于那个就是懵懵懂懂的一种自杀的念头，哎，我说这个屈原往汨罗江里一跳，这不一切烦恼都没有了吗？不敢再往前想，如果再往前面想呢，真跳下去的话，今天在这咱们见不着了就。但是有那么一个人，现在就这样的过来一生。有人啊，前些年问我，说你在大陆传道几十年，遇见难处没有？有没有苦处难处？我说这个事情不言而喻。在大陆传道几十年，如果没有难处，没有一点苦处的话，这个好像不正常。那个人就想着故意的引我说话，大概他想着找什么材料。你遇见什么样的具体的苦处和难处呢？我就不愿意和他讲。我说那么你看我可能遇见什么苦处和难处呢？他看了半天，他说我看不出来。我说那么你看看我像是有苦处和难处的吗？那个人倒说了真话。哎呀，从你的脸上真看不出来。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看出来了没有。有的时候我这个生病啊就住在医院里边，这个医院里边那个护士啊就跟我非常的友好。这个后来就有弟兄姊妹去找这个护士去问我怎么样，因为我的英语不是很好啊，就怕有什么难处没有。那个护士 that's a pleasant old man， 就是很快乐的一个老人。大家能够想到现在这个人82岁吗？有好多人说不像，你们看我像吗？什么原因？只能说把荣耀归给神，不是你自己有什么好处啊。能够感谢神，就是说我们信靠神的人，今生有平安，有喜乐，有安慰，有力量，有耶稣基督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满足我们灵里边的饥渴。朋友们，现在还没有觉知的一些个朋友们，多少的时候我们白白的受了一些个冤枉的苦处，往往是要等待，往往是要研究，我就看清了认透了。有人说的更有意思，我非得研究透了我才信呢。我和这样的一些个朋友说，恐怕你研究不透。那一年我在德国在那里，这个有一次和德国的一些个从大陆去的留学生有些个基督徒和他们在一起吃饭，也是和他们传讲福音。其中有一个女同学从大陆去的，说什么就是不信聚会几次也不信人家怎么讲，怎么用爱心的关怀，他是不信。他的那个也很有道理，说我非得研究透了我才信呢。这天我们大家一起吃饭，别人就和他谈论好像甚至于辩论，越辩论越糟糕他这越辩论他越有着坚持己见，就谈来谈去他总是他是不能接受。我就在旁边吃饭，我就不言语。后来他们不说了，我看见那位那个女同学，那个女士，不信主的那个女士，她总煎那个菜，那个盘子总煎那个菜，大概是青菜，我记得不错的话好像是豌豆椒，豌豆秧，豌豆煎豌豆秧，总煎那个菜。我就说哎，我看起来你挺喜欢这个菜哈。他还莫名其妙，他不知所以，哎，喜欢，我非常的喜欢吃他不知道我下边问他什么。我说你把这个菜研究透了吗？我说你知道里头有多种不同的分子吗？里头有没有微量元素啊？吃到人体内部消化怎么样啊？有没有一些副作用啊？有没有一些这个对人体不适合的东西啊？ 你研究透了吗？他这次明白了，不言语了。我说你也不是照吃不误吗？你留研究透不也照样吃吗？啊，夏姐真的说了一句话，世上哪一个人先把妈妈的奶研究透了以后再吃？谁在那儿要吃妈妈的奶的时候问问妈妈，妈妈你这个奶在实验室里化验了没有，纯不纯啊，消毒了没有，没有一个，都是这么吃着母奶长大的。朋友们，我说今天你想这研究透啊，大概不可能。别说你把神研究不透，神所造的这个宇宙万物你都研究不透，别说神造的宇宙万物，地球你都研究不透，别说地球的这个人你都研究不透，人身上一个器官你都研究不透，不要说你几十年，你就是你活个150岁，你整个你这个智力到150岁，你还是非常的这个智力充盈，你还能够做继续研究工作，或者恐怕你也研究不透。我一个儿子啊，是现在做博士后，他是搞什么的，他是研究肠道神经，不是整个的肠道，不是研究肠道的消化，是研究肠道的神经那一部分，也发表了一些个论文了，有多少年了。我说你把肠道神经这一段这一点这一部分你研究透了，哪研究透了，越研究问题越多，越研究问题越多啊。这朋友们，你若是等着研究透了，也许那一天已经相当的晚了。今天站在你这里，这站在你面前的这么一个人，可以说在神面前愿意诚诚实实的做见证，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是多大。我只能说，早信主一天你就早蒙福一天，晚信主一天你晚蒙福一天。我还说一个笑话，早信主呢你个人蒙福，晚信主呢你为别人有好处。不懂怎么回事，早信主我个人有好处，晚信主对别人有好处。我说对呀，我就知道有一个科学家，他是上一个世纪20年代到德国留学，拿了一个化学博士回来，这个人叫张玉兰，大概陈牧师这个前线的女人知道。张玉兰他从德国回来以后，拿了一个化学博士觉得不得了了，他无缘无故的反对基督教。朋友们，不是说不信，不是说研究，他是反对，反对了20年以后他信了，他信主以后写了三篇短文啊，就是三个专题。一个专题，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吗？一个，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一个，到底有没有神？那个三个短文合并成了一本书，叫《认识认知真理》。咱们图书馆里有没有这本书？我欢迎大家看一看。如果你不带成见，大概看了这本书以后，你会接受主耶稣基督。可是呢，这一个人呢，他自己做见证，张玉兰自己做见证，苦了20年呢，那20年很苦啊，啊！我说这也好，你是为别人苦啊，你苦了20年，写出书来，大约印了上100万册，多少册帮助别人。还有一本书叫《游子音》，作者叫彭鼎成，他亲自和我讲过，大家全在信主的时候7年呢，就是不信的，人家跟他找他去谈话。他就跟人家是一个唯唯诺诺，啊，后来那个人家走了，说送给你本圣经吧，好好好，送本圣经，摆在那里他连看都不看。他说他那个桌子上有7、8本圣经，多少年没有看，啊，后来信主了，不但信主了，而且传道了，而且写出了一本书来，叫《游子音》。看那本书的，有人统计说，大概是10%、50%以上的人，甚至更多的人看了以后就愿意信主了。我说对了，他自己受苦7年，成了别人的福气。今天有些个朋友们，你是愿意现在你得福气呢，你还是愿意成为别人的福气呢？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但愿主基督们今天就领导你。 主耶稣基督说，在世上有苦难，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平安。我们漂洋过海啊，远离家乡，有的时候家人要分居，有的时候亲人要离散，为了工作受了各样的熬煎，只能够用泪向内流啊。有多少人哭了一夜，哭了半夜，第二天早晨得化妆化好了又去上班去，老板见了面 Hello How are you? Quite well, thank you. 真的好吗？哭了半夜，你敢说不好吗？朋友们，若是你心灵里边已经觉得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罪恶、这个苦难的世上，已经到了一个尽头，到了一个地步，该接受这一位救主，接受这一位神做你的朋友，希望你早一点觉知，是对你自己个人有好处。早接受是你个人早蒙福气，你要愿意晚接受呢，再苦几年，再斗争几年，思想上再挣扎几年，也许将来你信主了，写出书来对别人是福气。我常说笑话，如果神要是给我一个寿数的话，让我活到那一天的话，我倒希望看见你的著作。但是我劝你，如果可能，还是愿意你早一点自己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现在我们大家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你的孩子感谢赞美你，让你这个软弱不堪的孩子，主啊，虽然许多的这样那样的一些个亏欠，主今天还能够存留在世上，主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伯孙这么多的朋友在这里一同聚集诉说你的恩典，主啊，但愿你孩子自己话语的亏欠不至于拦阻了你自己真理的释放。亲爱的主，但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众人的心灵里面，让我们这许多弟兄姊妹已经蒙恩的人恩上加恩的蒙恩，就有些的朋友还没有接受你做我们做人的救主，没有接受神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归宿和力量，主求主也感动这许多的朋友们也早一点觉知，能够真是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当中能够回过头来，能够饱尝天恩的滋味，尝尝天恩的恩典。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的孩子虽然软弱亏欠话语有限，但愿你自己的灵运行在我们众人当中。天主今天主啊，你在天上，你向一些个朋友们发声，但愿圣灵运行在这许多的朋友们心灵当中。也许有许多的朋友有这样的难处那样的难处，有难以诉说的苦难，有自己个人难以讲述的一些个经历，主你都知道，但愿让这许多的朋友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接受我们在天上独一无二的真神，能够走天路，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能够今后一生一世看到了主你自己的恩典，能够走在光明之中，过有意义的人生，喜乐的人生。谢谢天父，求主垂听接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自己不配，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请大家还要继续的低头祷告。今天我愿意在神面前问一问有些暂时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也许你听到一段时间，也许是偶尔今天第一次来，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一位独一无二的真神，愿意不愿意信靠主耶稣基督，和我们同走天路，同尝天恩的滋味，同得从神那里来的喜乐，让我们今后的一生有一个新的开端，有一个力量， 有从天上来的帮助，有永远的救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所等待我们的不是坟墓，不是那个最后的那个地上的一堆粪土，而是说我们与神能够永远的同在，好不好？有这样的一些个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在神面前决志，我愿意信靠耶稣基督，信靠神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我今后一生是有益的。当我世路走完的时候，我要到神那里去，神与我，我与神永远同在，其乐无比。有多少这样的一些个朋友愿意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们这里有一些书籍和礼物要准备送给你。弟兄姊妹都低头不要看别人，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有就举起手来让我们看一看，哪一位是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愿意相信这一位真神？有哪一位？有哪一位举起手来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好，有哪些人愿意继续的有所追求？今天我虽然没有相信没有接受，我愿意继续的有所追求，愿意进一步认识明白基督的道理，或者有些个疑难的问题愿意有人来解答，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朋友？有吗？好，那么暂时就先停到这里，请大家继续的低头还是默默的祷告。虽然今天我们暂时还没有人觉知，求主开了一些个朋友们的眼睛，但愿今后能够在主面前有更多的一些个寻求。我们再做一次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主啊，虽然今天没有人，暂时没有人在这里觉知，但是我们深信是你自己的话语必定有属天的能力，尽在弟兄姊妹的心中，尽在一些个朋友们的心中。虽然你的孩子自己软弱，都有亏欠，都有些个话语不能够表述清楚，主，但是你自己的话语是有力量的。真是像你的仆人保罗所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主啊，求主今天主你自己的光光照我们，让我们无论是已经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就是认清我们人生的道路，几十年的时间转眼成空，就如飞而去。主，但愿我们不把自己的一生当作儿戏，我们也不把自己的这一生这样的空空的，这样的岁月空空的抛去。主，让我们会过有意义的人生。主，让我们真是看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求主你的灵继续与我们同在，以后我们散去，我们分开，主你还是分别的带领我们，光照我们，引领我们。我们凭着信心，主把这聚会众多的弟兄姊妹，众多的朋友都交在主的手上，求神把天上的福分，各样的喜乐，从天上来的安慰赐给我们每一位信靠你的弟兄和姊妹，也赐给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到这里来聚会的福音朋友们。天主垂听接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